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第20章46节看起。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位。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我们其实看到耶稣所讲的这些，我们都有这些毛病哈。就是好穿长衣游行，这个可能稍稍需要现代化一点，就是要穿的西装革履，很引起人的注意。如果这个长衣游行，恐怕就是穿着博士袍，今天大概还很少人穿着博士袍走路了啊。因为也不是什么多光彩，穿起来也不是多方便，但是我们喜欢穿名牌，我们喜欢穿一个 T 恤，上面是 Harvard、MIT 啊，这些都是虚名哈。可能我们无可厚非，但是基督徒要小心啊，我们不要走世界的路线。喜欢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啊，这一点啊，我想我们也都有哈。你在一个大公共场合里面啊，很喜欢人家打招呼，哎，康牧师你好，康老师你也在这儿，好像你成为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各位，我们还是说，就人性来讲，这好像也是什么，也不是太无可厚非的事情。不过我们还是要说，这都危险，这都是容易让人自我膨胀，容易让人看不起人，容易让人自大。哦，更重要就是容易让人忘记上帝，容易让人忘记把荣耀归给主。喜欢人家问我们来，表示我们很重要啊。喜欢会堂里的高位也是一样啊。这个我自己做牧师，我非常清楚啊。有的时候在大聚会的时候，我是不是坐在最重要的那个位置呢？是不是那个照相机、摄影机最常照的那个位置呢？我在这次的讲员里面，我是不是被安排成最重要的那一位呢？是不是大家都来说听我讲呢？哎，人性这我们还是说无可厚非，好像都是这样子，但这神不要我们这样做的，因为只有神配得一切的荣耀，人一切的美好，包括你能说善道，你能传讲神的话，你道德学问美好，你灵性美好，那也都是神给你的恩典。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如果这是神的话，你为什么要自夸，仿佛是你自己的作为呢？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想法。筵席上的首位也是大家喜欢抢的，耶稣也讲过，有人在那里抢啊。耶稣说你不要去抢啊，宁可人家叫你上去，不要人家叫你下来。耶稣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故作谦卑，好像我们可以被提升，那就更糟糕了，而是我们根本不应该在乎这些。当然耶稣也不是说，哎呀，你到哪里坐哪个位置吃的都一样多，你在乎这些干什么。耶稣都不是讲这些，耶稣要我们知道要谦卑，谦卑不是一个故意的伎俩，谦卑是认识自己是谁，谦卑是要把荣耀归给主，谦卑是要善待其他的人，谦卑是要把神给我们的好处不用来凸显自己而用来扶持软弱的人，不凸显自己而把上帝的荣耀显出来。好，我们没有想到这些文士居然因为他们懂得法律，他们还会侵吞寡妇的家产。想来很多寡妇啊，在他们死了丈夫无依无靠的时候，产权有些纠纷的时候，也需要找文士来帮他们处理这些东西。处理的时候，他们就侵吞他们的家产。哎呀，人呐，用自己的学问地位来自肥来自大，这是不应该的。人用自己的学问地位，不但不去发挥他原来应该有的，也就是扶持更软弱的人，反而用来去侵占那更可怜的人。你该帮助 软弱的人，你却欺负软弱的人。你该用你的能力去帮助人，你倒用你的能力去欺负人，这真是非常的不应该。贾谊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这是近前，当然这里并不是耶稣反对祷告长，耶稣自己常常有通宵的祷告，长的祷告，我们不要因为耶稣有讲做了冗长的祷告，或者是在这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就故意要简短祷告。当然我们祷告这些都要时间要对，场合要对，最重要的是灵要对哈。如果那个时候不适合做那么长的祷告，你不要做那么长的祷告，除非圣灵有特别感动，更不要用长的祷告来显出你的敬虔，那就完全不敬虔了，这要受到更重的刑罚。我们注意，这里都在讲到说，这更重的刑罚，这更重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指着这比其他我们一般觉得该受的刑罚，吃喝嫖赌该受的刑罚还要更重呢？我觉得有这可能。我们用敬虔来高举自己，恐怕比那些吃喝嫖赌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更是让神愤怒，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虚假，太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了。好，我们再来看第21章第一节，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好，这我们当然也不能够用这个经文就来代表我们应该在每一件事上要这样做。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里好像可以看到你奉献的多寡。我的意思也就是说，让我们不要因为这个经节就说我们要把每一个人的奉献都公开化啊。耶稣也讲过，你做什么好事，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这些事情啊，重点都不是说左手右手，也不是说要不要公开到什么程度，而是说你做每件事的目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心是什么，是被主感动，是被主的爱激励，是被主的圣灵推动来做，还是为了要刁民顾虑，还是要报所谓的要积功德，还是要所谓的要做一些人的事情，要做一些人的这个可以得到诺贝尔奖金的事情，甚至是不是要为自己积点功德。我想我们做任何事都只能凭着信心，也都凭着感恩的心，神对我这么好，神对我这么好，神给我的好处这么多，我怎么可以不把这好处跟别人分享，那些需要的人我怎么可以不给他呢？所以不是说什么奉献要不要公开，要不要看得到，甚至我们应不应该看人家怎么个奉献法哈，都不是。但是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耶稣可以看到人的捐项是怎么样，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了，看得很清楚，显然这笔捐项也不在少数。然后看到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啊，这解经家也告诉我们是非常少的。然后耶稣就有了一个他特别的数学，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的比众人还多，怎么可能还多呢？他投的比众人都少，只有两个小钱呢，不要说比众人了，比那财主家小的多，少的多，怎么可以说是更多呢？啊！各位，钱的多少是不是按照我们人来看的？人来看，人的数学呢，也我们再一次说也没有不重要，但是神是看人的心。这个寡妇所投出来的，他自己已经不够了，他把养生的都投上了，我们绝对也不要误会了啊！我今天就把我所有的钱都投出来了，这个是神喜悦的，也没有想到 孩子要交学费，太太要看病，房租要付，也没有想到这些，都没有想到哦，爱主侍奉主可并不是糊涂。耶稣在这里讲是称赞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寡妇有两个很好的心，第一个就是信心，她知道神会顾念她。第二个是爱心，他知道别人有需要，这就像耶稣说我们要转变成小孩子的形象一样，并不是说我们要像小孩子这样无知幼稚，或者说我们不负责任的奉献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些偏差，这里的重点就是这寡妇很有爱心，她很关心别人。那这些我们在历史上，在甚至周围，甚至在今天，我们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见证，我们为此感谢赞美主。我们也知道这是信心，所以信心也不是试探主，也不是故意的。我把钱通通都交出去了，然后神一定会加倍的祝福我。这不仅是试探主，这甚至是贪心。但是这个寡妇所做的事情，实在叫我们很感动。她有信心，她有爱心，愿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我们的主既这样称赞，让我们也知道主是怎么样来衡量事情的，不是你做的大或小，不是你眼睛看到的大或小，重要的是你心是不是信靠上帝，心是不是爱人。第五节，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啊，这是指西律的圣殿。圣殿有好几个啊，所罗门的圣殿最有名，但是呢都毁掉了。后来所罗巴伯他有在建圣殿啊，在这里有西律所建的圣殿，这个时候都还没完工呢。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所装饰的。西律这个人不敬畏神，西律这个人甚至很残暴，可是他。神在每个人身上工作真是也很奇特啊！他所做的，他所修的圣殿啊，我们比较起来恐怕比所罗门的还要更大更好，因为主要是石头，所罗门里面太多的是木头了，那不大经得起火烧的啊。当然真的是要烧的时候美食也没有用，但是这个圣殿是很漂亮的。有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好，这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这是圣殿，没有一块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个耶稣讲的是，我们看文法来看，看修辞来看，实在是很多余，很不好。就是说这个圣殿会被拆毁嘛，连两块石头都不会连在一起的，彻底的被拆毁了。那解经家也都告诉我们，这是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后来是罗马皇帝提多，他在剿平耶路撒冷那个非常残酷的一次的政暴的当中所做的这个事。一般历史学家也不会说提多将军是太残酷，而是常常指责，包括犹太人自己都常常指责，是那些叛党呢太以卵击石，而且太对罗马人太不诚实了，太残暴了啊！罗马人统治的其实还不错哈、啊，不过这里的重点，我想还是在提醒我们：圣殿美丽不美丽，我们的一切漂亮不漂亮，好不好？这个不是你最要看重的。尤其这个跟那个寡妇的小钱放在一起看，那就更有意思了。那两个小钱谁会注意？谁会记得？很快就会过去。那圣殿多宏伟，金字塔多宏伟，万里长城多宏伟啊！但是我们并不轻看这些，因为这的确是很伟大。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这些会过去，这些是时间里面的产物，是神所掌管的时间里面的产物，所以我们并不轻看。但是如果你只看到这些，哦，只想要在时间里面名垂不朽啊，名垂青史的话，那你就完全错了。因为在时间里面再怎么好都会过去，你要对主有信心，对主有爱心，对人有爱，对主有信，这是会存到永远的。希律是残暴有名的，他的圣殿也就不在了。今天我们最多看到那个哭墙一片遗址，我们看不到那个圣殿了。而弟兄姐妹，你是神的圣殿，神是住在你里面的，众弟兄姐妹是神的圣殿，神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彼此相爱，也过圣洁的生活。让我们不要看这世界上那些要过去的东西有多么的稀奇，那个并不稀奇。好，我们再看第七节，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啊，现在我们会碰到一个比较难解释的经文。事实上我自己觉得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都很难解释，这个是因为跟末世有关系的，我们觉得不好解释。如果您是去看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呢，也是讲的更多，那里面也就更难解释了哈。因为到底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某个时候是哪个时候，就有不同的讲法了。我不想在这里花很多的时间，因为第一个我对这些并不懂，也没有什么研究。第二个，我想这可能也不是最重要的，去估算那个时间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去对主有热烈的爱和渴慕，在迫切等候他的时候积极的传扬福音，见证主的荣美，我想那是更重要，那比你花脑筋去算，要算主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事，什么时候经文是什么样的应验，可能还要重要的多啊。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花时间在计算经文什么时候应验的不是不重要，我想也是重要的。好，耶稣在讲到说，这个圣殿会毁掉。其实我们刚刚如果讲的听进去，就是说大家应该有的反应是啊，那我就赶快天天的把信心建在主的身上，天天显出我的爱心和信心吧，不要把钱把时间放在一个有一天通通都要毁掉的事上，那是多么的愚蠢呢。结果他们还是问，哎，什么时候有这个预兆呢？什么时候才会有这么大的圣殿都会毁掉啊？我们还是说这个不是不重要，因为耶稣也要我们注意这些事情，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看第八节，耶稣就说，你们不要被迷惑，不要被迷惑，要我们谨慎，就是表示有人会被迷惑，就是表示我们很多人不够谨慎。我们看到历史历代有这么多异端，我们看到今天在台湾有异端，我们也常常听到在中国有这些什么东方闪电啊这些异端，我们看到，哎呀，不要说这种怪里怪气的异端了，我自己在神学院里面我也可以看到啊，也有很多异端呢、我们常常被迷惑了，这个学者提出一个新理论，那个学者提出一个新理论，新理论不一定是不好，有的新理论是把原来的道理，把圣经道理讲得更完整啊，譬如说这个荷兰改革中的这一支啊，我们就觉得有非常大的贡献，他把圣经的权威，把基督的作为，把上帝的威严是表现得更好，是发前人所未发的，我们非常的称赞他们，我们相信以后神也可以继续做奇妙的工作，但是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基本上还是这本圣经，还是这位全能的神，还是这个旧法，一主一心一神一灵啊， 但是会有很多人要做基本上的改变，冒充他说他是基督，然后说时候近了，这个时候近了，哎，耶稣也讲过时候近了，如今就是了。那时候近了到底是什么时候？近到多近算是近了？这就是争执了。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近了吗？是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近了吗？是耶路撒冷主后七十年，当那个时候还不到主后七十年的时候，耶稣说出这样的预言，是耶稣说时候近了，是不是指这样的时候近了？还是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毁灭的时候近了，耶稣再来的时候也近了？这些解释都可以了解，都可以说是正确的，也可以都说有它语言上的限制，因为我们实在是对主再来的事情有很多的困惑。我再一次恳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在这些事上都谦卑，我们愿意去学习，愿意去领受，那是很好的，因为圣经上每一个教导都有它的意义，只是还是要小心不要舍本逐末了，不要总是在看到那些主不要我们最重要看到的我们最重要看到的是渴慕主来，等候主来，而且在渴慕等候的时候活出一切主要我们活的爱心和信心，而不是在那里计算。好，他说你们时候近了不要跟从他们，就是有人说时候近了要跟从，哎呀，主讲的话不是都实现了吗？很多人说主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或灾难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前一阵还有人就跟着跑去贝里斯了，圣经上这么清楚的经文讲我们不要去跟从这些，不要去算这些时间，不要算这些地点，怎么就有人刚刚好做这些主叫我们不要做的事呢？我们也不要轻看这些弟兄姐妹，也不要藐视他们，他们都是我们也都是罪人，主不保守我们也都会堕落的，只是我们要学习不要去跟从那些冒主名来的，要说时候就近了。当然如果有人说时候不近还早了，可以吃喝玩乐，那又是不对。各位，圣经里面会被异端解释成头头是道，就是因为有些地方我们不能够把握的太清楚，那我们就要在这些事上谦卑，在这些事上也互相学习，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能够抓住主要我们学习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是这么怜悯我们，我们盼望你来，我们盼望你今天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盼望你时时刻刻在我们里面，除去我们的惧怕，加添我们的勇气，除去我们的愚昧，加添我们的智慧，加添我们彼此相爱的心，让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有那个寡妇一样，是对你有那样的信靠，对人有那样深的爱。主啊，我真是深深觉得我口里讲爱讲爱讲爱讲这些是一点用都没有的，我要有真实的实际，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